证明指向，就是不偏不倚的说明，产生这种人我执的相状，证明指向。以不知啊为破浊故，即为虚空啊是如来性。就是从这个文法上啊，听到说如来法身于境寂寞流如虚空以后呢，产生了误解啊，不知道佛是为了破执着色相，怕众生啊执着色相，所以才用这个虚空作为比喻，结果听的人啊不会听，就错误的以为虚空啊就是如来的性体。我们看他的解释，首句啊，承前启直之源，继承前面的论文，升起执着的缘由，说明他不知道如来的说法是为了破执着色相。次句呢是证明所知之相，就是他所知之相是什么呢？就是认为错误的认为虚空就是如来的性体。闻法众生啊，不知佛说真空意在破执实有，不知道佛意，故即为即执为虚空是如来的性体。虚空啊是完空，是断空，如来的性体啊是真空。佛啊用的是完空啊是作为比喻，但欲真空无实有相，就是没有那种边际值的那种实有之相，彼乃又执完空这个欲为真空之法，把它执着为真空之法。法欲不分，主要的是这个执着的相状啊是什么呢？是法欲不分，也可以说是把这个比喻啊误以为是法。比喻是什么？是虚空，误以为这个佛的这个法是什么呢？就是法身，错，法欲不分。故曰即为如来即为虚空啊是如来性体。好，对字相啊，下面是对字相，云何对字？您虚空相是其妄法，体无不实。正确的去理解，就是用正见啊，下面就说的是对字邪执啊，须以正见，就是正确的知见。从这个地方就是前面156页的倒数第三行讲以二空观对治啊，那个地方就不对啊，这个地方才对。这里讲啊，这个159页这个地方讲对治邪执啊，须以正见啊，应该要用正确的知见。正见即是明完空相，是遍计所执虚妄不实之法。这个虚空啊是完空，为什么说它是完空呢？就是它不能生万法。我们中论讲一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。本论的这个它的宗旨宗趣也是讲一有真如故，一切法得成，尤其是真如体性当中啊，具足称性的功德，乃至于佛的报身、佛的化身，都是由真空中所升起的。但是这个完空、这个虚空啊，它是不能生法的，是遍计所知虚妄不实之法，也就是它是从这个我们的生灭心去这个攀缘的这一种的设法。这个虚空啊叫做空一显色。我们看到这个天空啊是青色，在白法里面把这个空啊说成是色法。那么色法呢，除了形色，就是有固体的形状的叫做形色， 大小方圆高低啊等等的这种的值，就是有一定的形状的，这个叫做形色。那么另外一种色法呢，叫做显色，青黄赤白的颜色。那么这个空一显色呢，也是属于这个显色里面的一种，它是色。下面再解释这个空一显色。我们先看这个课本，情有理无也。凡是用我们的前六识所攀缘到的这些这个对象，就是六层境界这些对象而产生的种种的认知，通通都是情有理无。因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情有理无？你认为它是实有，这是感情上的一种这个错误的一种认知，都认为它实有。反过来，你知道它是因缘所生，所以呢是无常无我无有自性，所以是空。这样子的话呢，就不是这个辩机所指，就是从理性的角度去认知。所以我们所有的见到的这个境界，一定要用缘起性空这样子的观念去看的话呢，就不是感情用事。如果除掉了这种的这个因缘生法的这种正知见而去看一切万物，这个就是情有理无。因为你没有这个缘起性空的这种的正知见去看万法，通通都是辩机所致，所以叫做情有理无。好，在论文的最后一句，体无不实啊，体无二字啊，是双关，就是从两个方向去解释。这个体字是真体还是妄法的这个立场去讲啊？说第一种解释呢，是法性离体上无此虚空相，叫做体无不实。所以这个体啊，指的是法性离体，是真体，就是真如体性上没有这个虚空相，没有这种辩计所知的虚空相。第二种解释亦可云啊，第二种解释啊，断灭空是无体，叫做体无，就是完空断空啊，是无体。所以不实者非真实法也，正见名词即自邪执矣。用正确的知见去明白这个道理，那么就是对治邪执。翻过来，以对色故有是可见相，令心生灭。先看这三句，这个虚空它是什么呢？是对色故有。譬如说啊，在这个空间里面，凡是有实体的东西，包括我们这些人，包括这些物，我们的认知上是说，有物的地方，有人的地方就没有空，人以外物以外就是空，对不对？我们平常认知什么叫做空？没有物的地方，没有人的地方就叫做空，我们的认知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个空是对色故有，相对待于色法，就是有色的地方就没有空，没有色的地方就有空。所以这个空是对待于色法而有的。是可见相呢，是眼识所对所缘的，是眼根所对的，叫做可见相。而且呢，令心生灭，令心生灭呢，在我们的课本上面啊，它解释是这样啊，我们看它的解释。世人的常情啊，世间人的常情啊，以空对色，以色对空相对待的啊， 其实呢，空亦名色，就是空啊，本身也是色法。我刚刚写了啊，这个叫做空一显色。那么这个空一显色呢，我给一点参考资料给各位啊，佛法里面是这么说的啊。大正藏第一册啊，配集集五，配集115的中文啊，在这个地方啊，大概的意思哈、啊，我没有全部抄。须弥山有黄金寺在北边啊，白银。白银是东边，琉璃，这个光迹啊是巨石轮光迹、啊，哪两个解释不一样的？这是什么经啊？他好像他那个经文回去，各位查查看了 啊，经文他《长安含经》是不是说的是这个水晶？我好像我自己有去 copy 影印。好像他写的是这个经，他写的是这个经啊，而且这个西方的这个水晶啊是什么颜色？是赤色，红的，青黄赤白，青黄赤白就是由于这个须弥山啊这四种颜色好像是最基本的是啊，所以在佛经里面常常用青黄赤白，阿弥陀经也是青色青光啊，什么黄色黄光啊，那是什么啊？说那个。西方极乐世界的那种的医宝哈，往往都用青黄赤白。那么在一般讲我们讲显色的时候，四个基本的颜色就是青黄赤白。你的意思水晶是三个日子嘛？啊，我们平常讲的水晶啊，是三个日子。我好像是《长含经》用的是这个经，所以这个空一显色呢是由于这样子的说法而来的啊。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虚空啊，都称它为叫做空一显色啊。尤其我们抬头一看啊，没有云的时候看到的是啊，这个颜色是南阎浮提啊，是南阎浮提啊，是琉璃色，所以是青色啊。现在的琉璃可以做了很多颜色，我们知道它这个琉璃这个颜色是青色，这样去理解就可以了啊。那么这个空啊是跟色法互相对待啊，这个空一显色呢也叫做色法，眼睛可见的一种显色，其中的一种，故对色之空啊是情有之可见相。就是在感情上所认知的一种颜色，认为它是实有，所以叫做情有。如果能够用这个般若空去观它，就是理有了，理上的一种认知啊，真理上的认知。没有用这种的缘起性空的这种的观念去看的一切，通通都是感情用事，是情有之可见相，非同真如真空，跟真如真空完全不是啊一回事情，不可以眼见啊，真如的真空啊是不可以用眼见的。此空色等法能使众生心啊能使众生啊心生心灭。下面解释，例如见色心生，比如说我现在看到这一个水瓶是色法，升起一个水瓶的一种这个色法的一种这个认知，于是乎见空心就灭。我会不会说这个地方是叫做空呢？不会，既然有这个水瓶就没有空，对不对？所以叫见色心生，见空心灭。这个地方你不会认知它是空，不会啊，所以见空心灭。如果是见空心生，比如说这一块是空间，我们这个教室里面除了人物以外的空间我们叫做空，见空心升起了，见色的心就灭掉了，谁会把这个空间里面看到有色法？不会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这里说啊，这个 见色心生，见空心灭，见空心生，见色心灭。所以色跟空是对待的东西，而且能够让我们的心升起或者灭除，见有见无，见有色法就见无空法，见有空法就见无色法，对不对？见空的地方就见不到色，见色的地方就见不到空，所以令心生灭。这一种的心生心灭，它本身是本质是什么呢？是变异生死，是生死的一种。生死有两种，对不对？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啊，此名情有也，就是妄情是有。情有啊，就是妄情是有，在妄情上似乎是有，不是真实的。好，那么关于变异生死跟分段生死呢，再给各位提供一些资料啊。提供资料呢，就是影响到进步啊。关于这些都是基本的名相啊，一般的解释啊，有的比较模糊，所以我挑这个解释呢，常常会去多方面的去看啊，找到一个比较更清楚的一种解释啊，我就把它摘录下来啊，给各位做参考。这是散漫宝库，吴嘉玲学长，你不是上一次有摘录他的内容吗？这个是吉藏大师的著作，对吧？啊，就三论中的这个吉藏大师啊，他注解这个《胜曼经》啊。那么在这里面提到的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啊，什么叫做分段生死呢？这个分啊，是色形的区别，六道众生啊，各有区别。都包括在内，六道众生都包括在内，样子都不一样。出生道里面我们看到的也是千差万别，对不对？啊，像我们家畜、家畜啊，家畜那个家里面饲养的狗啊、猫啊，乃至于这个鸡、鸭、牛、羊等等的，人呢也是有男有女啊，皮肤的颜色各个不同。各种的差别相，这个就是分。那么断呢，是指的寿命的长短，一期的生命有长有短啊，有些出生的寿命很短，乃至有朝生暮死的啊，朝生暮死啊，就是一天的这个浮游是吧？有一种浮游，它一天的这个寿命而已。那么人的寿命最多也不过百，不会过一百年了。日本有200多岁的啊，最近报上登了啊，对吧？那是骗人啊。所以这个分段生死指的是六道众生的这个形象各有区别，寿命各有长短断别啊，这个叫分段啊。这个分跟段的这个解释啊，是根据这个啊。另外呢，变异生死是什么呢？无复色形区别，受其短长，没有了。是指的是什么呢？但以心神念念相传，前变后异，这个心的刹那生灭，这个就是变异生死。当你没有分段生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已经出三界了生死，可是呢还是有这个变异生死，心的这种刹那生灭，这个叫做变异生死啊。那么根据是什么呢？根据圣曼宝库就写得很清楚。我们查这些名相啊，或者很多的观念，最好呢查到的这个资料是比较，不要这个第三第四手啊，这个是圣严师父啊当面查资料，查第一手资料。第一手资料当然是我们看不懂梵文，那么就是看梵文直接翻译过来的，这个是第一手资料，对不对？比如经啊，比如梵文菩萨或者是这个罗汉写的论，从梵文直接翻译的，这个是第一手资料，对不对？在汉文来讲是算是第一手资料。那么有一些大德的著作，古大德也好，现代的近代的也好啊，他们的著作很可能是第二手资料， 我常常这样讲。那么现在这些根据书就是第三舍的，因为它又是抄啊第一舍第二舍的，所以它变成第三舍。越是后面呢，它这个可靠性啊越低，所以我们查的资料呢，尽可能的查第一手资料，查不到的话查第二手资料，第三手的资料呢拿来做参考，还是要去找经和论啊做一个这个比对，错误很多，要怎么样子来自己来选择哪些资料是比较正确的。我们面对这个佛法就会有这些问题，因为古人啊没有电脑啊，他们都是手抄的，很多东西都错了，所以我们在选择资料的时候，这些名相也好，或者我们要写文章要引用也好，都要注意这个问题。各位写报告也是要有根据，不要乱写说哎哪个哪部经云什么什么论云什么什么，结果呢都是错的。我一直希望就是说是我们彼此共鸣，养成一个习惯，凡是说的凡是写的都要有根据。我跟我们这个执行长啊阮老师谈过这个问题，他说很多人犯这个信可开河啊，讲出来的其实是错的，没有根据的。我们现在呢共鸣，大家来不要犯这个毛病，尽可能的不要犯，难免有时候自己不自觉也会犯，但是尽量减少，就是自己在讲话讲这个内容的时候，在这个写文章的时候，不管写什么文章啊，你要去投稿也好啊，你要去印成书也好，你找报告也好，凡是写出来的东西要有根据，不要这个闭门造车自己发明啊，或者呢天马行空随便自己想的啊，就把它写上去，这个就不好啊。我们共鸣啊，尽量不要啊。所以我是喜欢就是说把这些啊都有写出来啊。错的不是我，除非我抄错，如果他错了那是他错，不是我错。对啊，我有写出他的出处啊，啊，是这样子的啊。那么关于这个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就这样啊，所以见空心生见色生灭，或者是反过来都是变异生死，这个都是情有啊，忘情上的一种事有，如来报化二身，乃至于众生的色身，乃至于依报的这些六层境界啊，一正二报。总名啊叫做一切色法，本来是即心所现之妙有。即心所现之妙有是针对这些色法，而是把它归到这个真如这个理体上去，它就是变成妙有。如果你依这个妄情去见它的话呢，它就是遍计所知的实有。